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大事，叫我们知道你借着我们愿意跟随你的人，你叫我们出尝你天上这样的一个救恩和永远的同在。主啊，愿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愿你在基督里面与我们同在，愿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叫我们真知道怎么去说，怎么去听，无论老的少的，你都叫我们听得明白。主啊，你帮助我洁净孩子的口，让我说得明白，除去我自己的一切的血气，感恩赞美，愿你对我们说话。我们将荣耀归给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来，我们一起今天呢进入救赎之战的啊，到最后的一个环节，我们的五章到第十五章都是救赎之战啊。今天我们要特别看到呢过红海，我的题目呢就是要借助洗礼出生入死啊，不是出死入生，不好意思啊，出死入生，也就是我们刚才姐妹所念过的十四章的经文，比较长啊。那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大家看到哈，你如果那里没有，我这里还有一张，这边还有一张，甘露你有吗？Okay, 这里还有一张，指挥有吗？这里有张。那我们是看到神呢，借助十灾的救赎之后，为什么要选择红海旷野的道路？神就是要借助十灾之后走旷野的道路，对着红海，是为了试炼这个百姓，教导我们在出信和受洗离弃罪恶，然后呢，就加入教会的这个信仰之路里面，会经历艰难和磨练。磨练，那为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为了我们去敬畏神，并且呢要信服基督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，大家打开这个十四章的第四节和三十一节，我们一起念下来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，我们在法老和他全军的身上得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我们读这经文呢，我就想起来哈，常常你有没有想到一个经历人生走投无路的这个情况？你们有没有经历过？哎呀，走不下去了，活不下去了，好像人生没什么意义哈。还有呢，经历一种事情，好像这件事情发生了，过一段时间又发生在你身上。就好像命中注定这件事情不断的重复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有人说这叫命运，对不对啊？这叫轮回。为什么有很多人信这个啊？什么轮回啊一类的东西？为什么会信那些的信仰呢？因为确实有些事情呢，就一直走不出去那个迷局，哈、啊。而且呢，你走啊走啊，就打转转，打转转，一直打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人生呢会有顺境。哎呀，当我们遇到顺境的时候就哎呀好开心，你看我又成功了，哎呀很舒服，我又觉得啊很开心每天。但是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呢，又在那里说哎呀这个好难受啊，对不对？很难受啊。啊，今天我们遭遇到这个疫情也是一样的，你看这 coronavirus 这样的一个疫情，那我们知道这个灾难怎么样，好像就不停止一样的，是不是？现在还变出好多新的东西出来，那些病毒好像会变异一样的。哎呀，我面对这个事情好像很多的灾难。我们昨天又听说中国又那个什么唐山，对不对？大地震，傍晚天津北京都感觉到那个震，感觉到那个震的那个恐怖，是不是？唐山已经不是第一次大地震了，知道吧？啊，而且那个灾难是很厉害的。我们会发现这个末世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灾难，很频繁，这里来灾难，那里灾难。现在我们发现全球差不多1000多万人了，可能到下一次可能是2000万人、3000万人，我不知道。反正这个灾难会不方便的生活会越来越多，我们又觉得这个生活真的是很不顺，哪怕你有钱，你都很不顺，很不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大概要跟来讲讲这个登山的经历。你们有没有登过山？啊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就是我不是年轻哈，我那个时候读中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在家乡有一座最高的山，那个山大概海拔一千多米吧，很高的。你们爬过1000多米的高山吧？啊，海拔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去啊，这个 我们整个年级就去爬山，哇，一堆人爬山，还带上很多那个吃的呀、野炊的那些东西，锅啊、瓢盆啊、什么啊、食物啊。然后我们到山底下就开始准备好，哎呀，吃饱吃饱，准备爬山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就开始爬，爬爬就爬上第一座山峰，哇，我们以为到顶了哦，谁晓得一上去，哎，还有一座山在前面哦，啊。哎呀，我们一到顶了很开心，哇，还有一座山，哇，又觉得很难受，怎么还有一座山呢？然后我们说不怕，好了，我们既然克服了一座小山，还有一座山，我们又开始爬，爬到那个山峰快到顶的时候，以为又到顶了，哇，好开心，又到顶了，一上去，哇，发现上面还有一座山，哎呀，这个山是一座的山峰，哎呦，我们就好惨了，我们就又苦又累，然后觉得爬上去还没到顶。哇，那个时候你知道吗？好，就是这种不断的那个山，爬爬爬到最后还没到顶，哇，那种的心就很难受。我们不要爬了吧？有的人就说：“哎，我不去了，我回去就在那里蹲着就休息了。”那些人说：“不，我们要爬上那个山顶。”有些人说：“我们一坚决要爬，好，继续爬吧，爬爬爬啊！”然后爬过一座山，又一座高峰，又爬，爬到最后的时候，哇，终于到了山顶。你知道吗？那山顶很高的，寸草不生的，啊，光光的，啊，那里有一个纪念碑在那里，哐，这是海拔多少多少多少，哇，我们心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开心，哇，终于爬到了山顶，哇，这我刚才看到上面我下面我爬过的那个小山，哇，我心里真的是很开心，我们就大喊在山上，哇，很开心啊，很开心啊，所以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想到。人生是不是这样的啊？你现在看那个孩子这么小，有一天他长大了又发生，又往前面走啊，读过书之后又读书，然后再读书啊，然后呢读书之后又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每一天都有好多事情在爬山，都在爬山，人生就是爬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忍耐，忍耐之后呢就前进，前进之后又受到挫折，然后我们再忍耐再前进，然后再前进，然后又遇到很多困难，遇到很多困难我们就再忍耐，再很多的耐心，再前进，又遇到很多困难我们又前进，这种迂回的这种的情形一直发生在我们身上，直到我们老了进入坟墓啊，那一天就结束了，那一天就结束了。所以呢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的这个信仰其实也是这样的，如果人生太顺了，每天都觉得哇又成功了，哇又成功了，这种人生其实没有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意思，因为你没有什么感觉到征服的那种成功，付出代价的成功。今天我们来看看哈，刚才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啊，看的时候读到的，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登山呢？因为我们今天的结构就像是登山啊，就像是登山啊。好，那我们要知道呢啊，以色列人他怎么样，他是不断的在那里怎么样受苦，然后就得胜又受苦。今天我们讲的就更有意思了啊！而且前面我们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怎么出去的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上帝把他的所有的长子怎么样都击杀了，都击杀了啊！凡是门上啊没有血迹的，没有羔羊的血的，都被杀掉，都被杀掉。好了，他们这一第一个困难过去了，终于出埃及了。哎呀，终于出埃及，但是神把他们带到什么红海边上，哇，就更加的这个绝境哈，就面临一场的灭亡的这个灭顶之灾哈。我们来看看刚才我给大家那个大纲哈，看到这个图片上的这个结构是什么结构呢 ？A 次 A 或者是次次 A。A B C A B C A B C A B C， 你看呢 ？A B C A B C A B C A B C， 哇，好多就是回去又打转，回去又打转，不断的在那里迂回曲折，迂回曲折。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方式来看，我也要讲三点。第一点就是走投无路的是一条迂回的路线，就表明是对我们初信的考验，你刚刚信耶稣的一个考验。第二个次 A。走投无路的唯一出路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洗礼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次次 A， 走投无路的必胜之路是什么呀？要把罪恶埋葬。好，我们照这三个思路一路来爬山， 我们爬很多山峰，最后爬到顶峰，达到目标，达到目标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，做门徒真的不容易，我们要先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来学习。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的，只不过是他们是现场的经历，我们是属灵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属灵的经历。好，我们来先来看呢，第一个走投无路的迂回的路线，就是考验我们的初信的这个信心。首先来看一到十四节，大家打开圣经哈，打开你的圣经，一到十四节，这里面讲到 ABC 是什么呢？ A 就是讲到神的路线，第二个是计策，然后达到目的。所以达到一个小山峰，再达一个山峰，再达到一个山峰，是这样上去的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次，第一个层次，第一点，第一个层次，第一个层次，我们来看看神给我们一个什么路线呢？给以色列人什么路线？来打开圣经啊，我们来念一下啊，第一到第二节，这个路线是怎么走的？来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，安营在比哈喜路前、密夺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喜分，靠近海边安营。”好，这条路线是上帝定的，对吧？首先我们来看到神对摩西启示说，你要听指挥，然后你去指挥以色列人要转回来。为什么要转回来？因为他们第一条路线是向哪里走的？是向那个那个地中海海边走的，对不对？往那条路只要一个礼拜，一个多礼拜就可以到达迦南地。但是呢，神上次我们讲到，神是怕他们遇见了路上的那些追兵，对不对？那些阻挡这七道封锁线，所以就可能会回到，他们会灰心，会回去埃及，怕他们回去，所以就说我现在给你们一条新的路线，这条路线是这样走的。怎么走呢？就是要先怎么样回头，然后就地回到一个地方叫比哈喜路啊，比哈喜路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啊，沙草生长之地。然后呢，就从这里开始，然后这就是说他们的第四站，第四站。刚才我们前过讲过了三站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讲过了前面三站了，现在呢就要进入到比哈喜路。然后在比哈喜路呢，就有一个地方在密夺。密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埃及边境的一个要塞城市，它可以展望呢怎么样？可以展望这个红海，密夺可以看到红海。密夺是一个很高的地的地方，高塔的意思，然后可以展望红海，看见那个海。然后再对着哪个地方安营呢？对着巴利喜分。巴利喜分很熟悉，巴利就是他们信的那个他们的上帝，就是农业之神哈。他们巴利就是北方，就是喜分，就是北方的那个他们的主，北方他们的那个神就是巴利喜分。这个巴利喜分有坚固的营垒的意思，有坚固的营垒的意思，就是魔鬼呢，就是我们说他是坚固的营垒，我们里面的我们自己也是坚固的营垒，对不对？哇，神一早就知道我们要面对着什么，面对着很坚固的营垒。我们怎么走呢？这条路原来这条路线不好走，一点都不顺，也就是希望我们转回来面对困难，然后前进，然后前进。好了，那看看这个计谋，上帝既然定了路线了，第二个是第三节，我们来看看第三节，第三节是什么计谋呢？我们一起念一下第三节。法老必说，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，旷野把他们困住了。哇，这个是上帝说的话。他说法老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呢？法老会觉得，哇，这以色列人在那个绕啊绕，他们本来是朝这个直线前进，直接可以到达迦南地，可是他们突然就转回往这里走。哇，那个法老就会产生错觉，他说，哇，他们不往那条近路走，他们竟然有一条弯路走，刚好就走到地中海就被挡住，走到那个红海就被挡住了。哇，这些以色列人呢，真是愚蠢的，哎呀 foolish，他们竟然往这个地中，往这个红海那个地方旷野去走，不饿死才怪，对不对？啊，哎呀，突然之间，上帝就用一个计谋告诉法老，法老一定会认为以色列人是走乱了，他一定头脑发晕了， 就像我们爬山，爬山爬到一半，哎呀，头脑发晕了，爬不上去了。然后有些人说我不去了，我就在这里待着啊。就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些人完蛋了，这些人就被堵塞了，这些人再也走不下去了啊，所以他们就被困住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想一想，我们来到教会，你看我们来到教会，坐在这里来聚会，每个礼拜的聚会，对不对啊？然后我们做同样的事工，你就做这个啊，这个啊，弹琴的啊，他就做带敬拜的，他就做什么啊，带做饭菜的，有人就煮奉献的，哇，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个什么，就会产生一个就是头昏脑胀，哇，你们的教会的事情重复又重复，重复又重复，三年了，七年了，十年了，都在重复一样的事情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就会头脑就会怎么样，就会发昏。这也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考验。 OK， 神给法老一个错误的认识，他认为以色列人，哎呀，头脑发晕了，他们天天都在教会里面，去那里干嘛？很多人都不是看到我们来教会吗？你去教会干什么？教会就是在那里让你做事的嘛，你去那里，然后那个牧者就什么都不做，你就到那坐着办事，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？不要去了，教会真烦，你看你们一去都是做事，什么事都不干，就去做事，没有什么用嘛，头脑发晕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感谢神，法老就是这样认为，以色列人呢怎么样？他们一定会产生一种混乱的哈，产生一种混乱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既然这个计谋都有了，我们看这个目的是什么？上帝要走这条路和让人产生混乱是为了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第四节，来第四节一起来念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，我便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身上得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 I am who I am。 哇，他要他们认识，就是让他们走这条路，让他们绕得迷迷的，法老的头都晕了啊！这有一种错误的认识，目的就是要将法老怎么样，心刚硬，刚硬就会追上去，是不是？就会追上去。好了，我们感谢神啊，这个路就走上去了，这是第一个层次。那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第二个层次，既然这走投无路的迂回路线的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路线有没有执行呢？我们来看到啊，第二个层次第四节，第四节说以色列人就这样做了。我刚开始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不明白，我说耶和华讲完了这句话，后面就有一句话直接告诉我们什么？以色列人怎么样？就这样行了，是什么意思？就表示以色列人就照着这个路线怎么样走了，然后真的法老就会产生一个混乱了。这个路线就是要转回安营在巴利，在比哈喜路靠近海边安营，所以以色列人真的这样做了，表示他们还算是顺服，对不对？还算顺服。好了，既然执行了，神就开始做事了。那第二步就是计策有没有实现呢？看到第五到七节，果然正如神所预言的，法老以为他们不走近路，迂回到海边去，真是作死啊，对不对啊？以为他们这昏了头了，被旷野困住了，刚好有一个人怎么样？第五节说有一个人怎么样？有一个人起来怎么样？哎，对了，有一个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了。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刚好很恰巧的就来告诉埃及王，哎，有人逃跑了。你思想一下，你这个人在告诉埃及王的时候，这个法老明明前面是释放他们赶他们走的，驱逐他们走的，可是呢怎么会有人逃跑呢？怎么会用这个字呢？对不对？逃跑的意思是什么？逃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什么呀，是我的奴隶，他们跑掉了，这是不合法的，对不对？不合法的。所以法老和他的手下就对以色列人就变了心，变了心，就推翻以前的让他们走了。本来说，哎呀，你埃及，你以色列人要走就走吧，不要在这烦我了。也就是有一点话变了心，就是说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撒旦入了犹大的心啊，入了心了。他说我们释放以色列人离开，不为我们工作了，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对吧？你们要 为我们服务呀，你得跑哪里去呢？我们做的是什么傻事呢？对不对？于是法老就套好他的战车，那个战车就是马车，也有磨石，大磨石的意思。他套好了那个战车，就像一个磨石一样的哈，就带着他的军兵百姓一起去，然后带上了600辆的什么特别拣选的战车。不但有特别拣选的战车，所有埃及的战车都被他指挥，然后做军装。我们说他们大概有600个特选的这样的一个军官来带领他们这个所有的战车。就直接就追上去了，直接追上去了。这就是上帝要诱敌深入，上帝要诱敌深入啊！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法老以为是这样的，以为是这样的，真的是上当了哈！神叫一个人去诱惑法老军队进入陷阱，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跟上法老一起去，一起去啊！这个就很厉害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根本没有必要那么多人去追的，是不是弟兄姐妹？你这是奴隶，武器都没有，你们用那么多的战车去追他，有必要吗？啊！但是上帝就是要诱惑他们所有人要进入那里去，有那里去。好了，之后怎么样呢？目的达到没有？我们看看，达到第一步目的，一样的，第八节跟第四节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叫法老的什么？
心刚硬
起来。法老很刚强壮胆，雄赳赳气昂昂，像个大公鸡。哎呀，就趾高气扬的追了啊！那个以色列人在后面追呀、啊、追追着吼，哎呀，为什么要追呢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要追他？后面就讲到原因了。因为第八节讲到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是怎么走的？昂首无惧的出去的，什么意思？哎呦，走的真是太嚣张了。这个法老你走得太嚣张了，不但走的时候还把我们所有的金银财宝啊，还有我们这个埃及的那个美好的衣服都带走了，真是趾高气扬啊。所以呢要报仇，这就是使法老心硬的这个啊，很简单很简单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，今天疫情这么厉害了哈，我们有没有平安喜乐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每次出门的时候你有没有平安常常我们就是来到教会来赞美啊，好像很多人看到我们就怎么样，你是趾高气扬啊，对不对？别人都在不要聚集，你们就要聚集呀、很多时候啊，那些法老魔鬼啊恶人见到我们的基督徒昂然无惧的来聚会敬拜神，他们会怎么样想的？他们会怎么想啊？他们一样的，他们觉得你们这帮人真是有病啊，对不对？真是有问题啊。但是呢，这就是为了使敌人怎么样，心硬。很多时候看到基督徒来聚会，他们的心会变得怎么样，越来越硬。你的家人就知道了，他为什么看到你聚会他很不开心呢？所以你要教导他们，孩子啊，我们去敬拜神是为了你好啊，为了我们家好啊，是不是不是那么嚣张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是第二个层次。结果上了第二座山峰，又有一座山峰，怎么样？第三个层次，内部矛盾出现了。第九节，不但如此，我们的以色列人呢，内部出现问题，是个考验。好了，看到路线的危机，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，大家打开第九节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的马匹车辆、军兵在海边，靠近了比哈西路，对着哪里？巴利喜分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。前面的路线跟这个路线是不是一致的？这是对称的吧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节和二节对称第九节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我们看圣经一定要注意，这是一个对称结构，对称结构，对不对？埃及人追追追，他们本来以为上帝带领我们走了一条新的路线，很安全呀、可是不安全的，法老竟然带着一切的马兵、军兵、车、战马车来了，正靠对着巴利喜分，他们就追上了，追上了。哎呀，这个上帝真的是很不体贴我们啊，竟然让这个路线被人这法老知道了，这个路线是太透明了，对不对？埃及人在后面追追追，哎呀，追呀、尾随而至啊，你知道吗？就在那条路上，他们还在那里安营啊。哇，这条路上让法老就这样很容易的就追上来了，危险就来了。 很上帝指引的路竟然是一条什么路？绝路。我们就会怎么样？心里很难受了，很难受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百姓们会怎么样呢？来看看第十到十二节，刺逼，看到的内部的考验，以色列人怎么样？法老越来越近了，以色列人举目观看，啊，心理承受能力，哇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，这里叫看呐、啊。好了，这里第十节说看呐、啊，看什么？看呐、啊，埃及的大军在后面涌来了，轰隆隆的战车，嘶吼的战马，然后尘土飞扬，恐惧死亡就一下子像是那个飓风一样的吹过来。他们的战车很快的嘛，你知道吗？法老的战车很厉害的，以前说是很先进的，很先进的，轰隆隆的，就像蝗虫，一群蝗虫，我们说那个蝗虫之灾，哦，一下就来了，哇！那些百姓们呢、啊，这以色列人就，哎呦，好敬畏啊，好害怕呀，这是叫什么 ？Very fear， 就是很害怕被震慑了，吓得哦，吓得说什么？赶快就向耶和华呼喊呐、啊，哀求啊！哇，这么惨呐、啊，神呐、啊，你给我们新的路线，竟然是一条绝境啊 ！OK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最后我们会看到，一旦内部出了问题，百姓出了问题，首当其冲的是谁？要被埋怨了。首当其冲是谁？首领啊，弟兄姐妹，首当其冲。我们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一旦出事情，大的就会说这个牧者有问题呀、啊，这个牧者有问题呀、啊，这个领袖有问题呀、啊。他们就对摩西说什么？说那些话呀，好难听啊！来看看啊。我们看他说什么，啊，这个第十节，然后就哀求。第十二节说什么呢？啊，他们以色列人竟然说这个话，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墓吗？你摩西把我们带到旷野来，要杀死我们吗？啊，你将我们领出埃及，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这个做的是什么事？是谁说的话？前面谁说的话？法老曾经说，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放他们走不行，对不对？我们真是愚蠢啊。你看他们讲话的口气与法老的口气一模一样，没有区别啊！哎，你们放走以色列人什么事呢？他们也说，摩西啊，你带我们来旷野要杀死我们出埃及，你到底是什么事呢？我在埃及不就早就对你说过了，不要理我们，让我们服侍埃及人吧，让我们服侍埃及人，我们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要强得多呀！你看到吗，弟兄姐妹？我们就看到哇，人遇到这个境况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好惨啊！我曾经，我也是以前也带过很多人信主，在教会里面。那你知道吗？我带他们信主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都很乐意来教会，都很愿意服侍。慢慢的久了之后呢，哎呀，他们就家庭问题来了。工作问题来了，社会学习各种的，还有婚姻问题、恋爱问题，反正各种的关系问题都涌来了。他们就觉得你带我信耶稣不好，你为什么要带我信耶稣呢？之前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多开心啊，多自由啊，你看在这个世界上为着钱呢天天奔忙的，现在还要来教会来服侍，花时间啊，我就不用赚钱了，我现在星期天都没时间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你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会怎么想？领袖的信心很重要啊，弟兄姐妹。当别人抱怨的时候，领袖怎么办呢？来看学习摩西第十三到十四节，我们来看看摩西怎么说，要一起念一下。摩西对百姓说：“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，必永远不会再看见了。”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哇，你看这句话啊，很大的勇气啊，面对这些人来埋怨他的时候，说他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他们不要惧怕，对吧？你看英文就啊，那里面讲的就是很直接的哈。你看什么啊？十三节说什么？我们十四章十三节。Yeah, 你看 Don't be afraid. Stand firm and you will see the deliverer deliverance the Lord will bring you today. 最后他说 you need only to be still. 啊，你看，你只要安安静静的等候神来做事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摩西很大的勇气的，他对神的信心还是很大的。一定不要惧怕，你用了两个命令，不要要站立得住。第二是说，来看，一定要看耶和华的救赎。这两件事情，你一定要站立得住，站立得住。危机来了，你们只要安静，等候，装聋就行了，装作没听见就好了。OK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，我们看到第一段走投无路的这条迂回路线三次曲折，然后对我们是一种初信的考验，初信的考验。当危机来到的时候，神已经知道会发生的一切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们祷告是不是很灵验呢？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祷告什么好像上帝都听我的，有没有？好像刚刚信主的时候祷告很灵啊，很灵。我们就跟人做见证说，你看这位耶稣多好啊，我一祷告他就听我祷告。你看我没工作，我一祷告就有工作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现在没对象，我一祷告哎就找到对象了。很多时候哎呀这个挺好的，哎呀我一祷告没钱了，哎呀马上就让我找到工作就有钱了。反正就是说很顺利很享受，哎呀这个很好。这个信仰好不好呢弟兄姐妹？刚开始很好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总不会说花香鸟语吧，一路都是花香鸟语吧，总不会说天色长蓝吧，对不对？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摩擦呢？有没有弟兄姐妹的那种的看不惯呢？有没有？那个牧者站在上面讲到，我就看不惯他，他在那里上面口若悬河的，是不是也不舒服啊？然后彼此之间有一点点摩擦，你看他那个眼神呢就是对我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他就会有一种摩擦出来，这个摩擦一出来呢，大家就说哎呀算了，很小心，不要再说对方了，因为人家已经对你反感了。结果人家犯错了，弟兄姐妹也不敢说出来啊，也不敢跟他说真话了，反正就是大家说好好好，哎呀犯罪好好好好，哎呀干嘛，哎呀发脾气好好好好，这个教会里面一片和气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吗？我们千万不要抱怨了弟兄姐妹啊！正如以色列人一样，一看到法老追上来，他们就怀念过去的日子了。他们说我宁愿在埃及做奴隶，我也不愿意在你们这里享受民主自由。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很自由的嘛，我想做就做，想不干就不干嘛。但是你知道吗，还是以前的日子好，老板管着我好，哎，家里的人压着我好，哎呀，父母对我骂我好，是不是？我去到哪里都是政府管着我也好，反正什么都别人压着我，我就很舒服。现在到你们教会来太自由了，我就不舒服了。有没有这样感受得到？这就是魔鬼的欺骗，对不对？因为神一早就设定了路线，就是叫我们要走这条怎么样？比哈吉路、密夺、巴利、喜分，要克服自己的这种恐惧的一条路。这条路线，这条的计谋，这个目的就是要让撒旦和魔鬼和罪恶追赶我们。神就是要透过这种对我们的追赶，对我们的逼迫，我们做基督徒不舒服，以证明他可以帮助我们征服一切的困难，并且向世人证明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救主。如果我们不经历考验，不经历苦难，我爬山，我不爬很多座山峰，我怎么知道自己克服困难了呢？我怎么一览众山小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不但是对我们所有会众的考验，也是对牧者的什么考验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，大家啊，打开这个诗歌的第56首。我们来唱首歌好吧，来看看神带领我们的路到底好不好走。这个是那个以赛亚书43章的第二节哈，第58章的11节里面的也是经过水火在干旱之地，神怎么祝福我们。
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。你从火中醒过，必不悲伤。火焰也不照在你的身上。耶和华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。在干旱之地使我心满意足，使我骨头强壮。我必向浇灌，浇灌的源子又像水流不绝，不绝的泉源。再来一遍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。火中经过，你从火中经过，你不悲伤，火焰也不照在你的身上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我心满意足，使我骨头强。
感谢神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其实呢，就是像先知所说的，他从水中经过，从火中经过，不会受害，一定不会受害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要相信我们的神。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不了，我们就走不到最后，我们走几座山就走不下去了。我们刚刚才爬了三座小山，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往前面走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次 A。这一次走投无路的唯一出路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要受洗。好，我们来打开圣经14-25节，这里又有两个层次，两座山要爬。这两座山怎么爬呢？有信心的人在哪里呢？啊，我们来看看上帝又设立一个路线计策和目的啊。来看一，我看第 A 第一个层次哈，15-16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？
你为什么
向我哀求呢？
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。
呀，这里告诉我们，难道摩西有埋怨神吗？没有啊，前面他正在鼓励百姓啊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刚强壮胆的。这里经常说，上帝说，摩西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？摩西说，冤枉啊，我好冤枉啊，我哪里有哀求啊，是以色列人哀求啊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看到什么，想到什么？原来以色列人的抱怨被谁所代理了？ Yeah, Moses， 就是摩西，他代替了。虽然会众怎么样，他们好像觉得他们抱怨是抱怨领袖，其实这个领袖就怎么样，成为他们的那个中保了。就是说会众所犯的罪，这个领袖要怎么样
承担？
要承担呐，弟兄姐妹，要承担的。所以千万不要轻看牧者呀，牧者是你会众犯的罪，这个牧者要怎么样，在上帝面前怎么样挨骂呀，要挨骂呀。所以干嘛挨骂？我们常常说这个好难受啊，这个上帝竟然说，摩西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？这就是摩西，就是众人的中保，正如耶稣基督一样，要替我们怎么样挨骂。当我们抱怨的时候，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，原来谁在被骂？
Leader
被骂。所以我说，你如果你不要做传道人最好，做传道人像躲避地狱的火一样躲避他。这个做传道人很辛苦，你别以为做传道人很风光，他要在上帝面前被骂。所以大家要小心。 他说你命令以色列人拔营离开，好了，现在不能在那里安营了，这条路线是什么？你们不能再安营了，要怎么样？要往前走，忘记背后，怎么样？努力面前。你不能单看着，哎呦哎呦，法老来了，我死定了，我死定了，死定了，怎么样？我常常说教会里面不要待在那里互相的内讧，要怎么样？要往前面走。教会里面不值得吵，你有本事吵你就出去传福音，传福音就最好了，这矛盾就一直向外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摩西说来拔营离开，上帝吩咐摩西说赶快拔营离开。好，策略是什么？第二个策略是什么？十七节，然后命令摩西做什么事情？上帝命令摩西呢，说你向红海伸杖，然后命令红海怎么样？分开。这个分开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常常说分开，不是这个分开，是劈开，叫做什么？叫做开天辟地的劈开。哦，他说摩西，你伸出你的杖来，然后向红海伸出你的手，命令这个海就让它开，被劈开。哦，你看，然后劈开是为了什么呢？劈开是为了什么？让以色列人进哪里去？进入海中。弟兄姐妹，进入海中。我常常想到一个情景，当这个牧师帮人受洗的时候，怎么样？要拉着这个会众，对不对？他要受洗了，我就把他啪就带着他，就把他放到哪里去？水里面去。然后有的会众说，哎呀牧师你别压了，我自己下去啊。这个牧师说，来我帮你劈开一块一块，把它劈开哈，然后就进到里面去。原来进到水里面呢，很多人很害怕，竟然这个水里面是干旱之地，干旱之地。哦，感谢神。创世纪一章九节说，神叫天下的众水要聚集在一处，然后将陆地怎么样显出来。哇，这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。原来洗礼啊，以色列人下海是一个创新，是一个创造，上帝创造陆地的那种感觉啊。神的策略就是要新的创造，红海分开，让属神的百姓怎么样下海中去，下海中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层次。然后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又是一样了，十七十八节，我们来看看目的，大家是不是一样的啊？来，我们一起地读十七节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。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马匹马兵上得着荣耀。感谢神。后面又说得着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又知道我是耶和华啦。又是一个重复结构，目的还是为了使法老刚硬，让他追上去。感谢神。这个路线执行没有呢？来看看第二个层次，十九到二十节里面又是一个层次。第二座山峰起来了哈，又一座山峰，神的出路发生了没有呢？来看十九节，原来以色列人拔营往前走的时候，有谁在他们的队伍前面？
神的使者。
竟然有神的天使在他的队伍前面一路带着以色列人走。不但有天使，还有什么
云
柱。哇，上帝的云柱竟然在前面一直带他们走。但是现在埃及人追上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个路线的保证是什么呢？啊，怎么办？我们说第二个层次讲到是，哦，原来路线的保证是使者和云柱竟然跑到队伍的后面去了。他们去后面干什么呢？就是要隔绝这个两个军队。有一句话我们来念一下，二十节哈，二十节大家有两个军队哈，二十节，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一边发光，中夜两下不得相近。哇，感谢神，原来这是两个军队的对垒。以色列人不用打仗，谁为他打仗呢？就是那个 angel， 就是那一个云柱。哇，然后黑暗就在那里把他们就隔绝了，一边是白天，一边是什么？黑夜。这就是策略的，我们说这个就是路线的保证，路线的保证，不能靠近才能实现这条路的通畅。好了，我们看看策略怎么执行呢？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大家打开，有神的云柱隔开，两个世界就完全怎么样隔开了。 摩西向海就伸出他的手，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做什么？哇，上帝就用强烈的 power， 就 mighty power， 用那个风呼呼呼吹，像个鼓风机一样的吹呀吹，然后所有的海水整整吹了多久？
一个晚上。
一个晚上。哎呀，弟兄姐妹啊，这个埃及法老的军队已经迫在眉睫了，竟然用一个晚上去吹，有时间吗？有没有时间？哇，我常常想象一个事情，你知道埃及法老的军队到底怎么会跑一个晚上跑不进这个，这是靠近不了这个以色列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军队竟然跑了一个晚上，你没有找到这个以色列人，还没靠近他，好像这个距离就是那么近，就是一里路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哇，好像跑了一个晚上还没跑到底。我告诉你，一个军队跑一晚上可以跑多少公里呢？可以跑多少公里？一个晚上，哇，那个马可以跑多快啊？竟然以色列这人就在前面也追不上，这就是叫做时间和空间的控制。上帝的云柱在那立住，他们竟然在云里面对着云跑啊跑，跑啊跑，跑了一个晚上，那边就风吹啊吹，吹啊吹，吹了一个晚上。哇，我想象很神奇啊，这叫科幻片啊，这叫什么穿越呀、啊、你知道吗？啊，叫穿越呀、啊。我想象，哇，好神奇啊，我们的神竟然可以叫埃及人跑了一个晚上，竟然没跑到底，找不到以色列人，靠近不了，靠近不了。耶稣不是告诉过吗？讲了一个故事，亚伯拉罕，然后那个拉撒路那个乞丐死了，就跑到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对不对？啊，跑到那里就是，哎呀，在天上享福了，在亚伯拉罕的乐园里面。结果那个财主就是不怜悯那个乞丐的财主，就死了之后就在哪里？就在地狱里面啊，给我一点水喝吧，好渴呀，火烧得很厉害啊。然后他就，哎呀，我祖先，我主啊，亚伯拉罕呢、啊、你救我吧，你派拉撒路来给我一点水喝吧。然后那个亚伯拉罕说，我儿呀，你在地上享福真是很幸福啊，哎呀，这个我你我中间有什么，有什么，有深渊啊，过不去啊。你永远明白啊，原来地狱跟天堂的感觉就是一线之隔，竟然过不去，神的奇妙啊。这个埃及人就在地狱里面跑啊跑，跑了一个晚上都是跑啊跑、哎、以色列人站在那里，哎呦，摩西啊，赶快啊，赶快吹啊吹啊吹啊吹吹吹吹吹，哎呀，吹了地都干了。哇，你看策略就是这样执行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没有这种经历啊，我相信你不相信神迹是因为你不相信神的能力，Mighty power， 不相信神是全能。这个世界那么多病毒飞啊飞，飞啊飞，哇，完了！你知不知道上帝的使者在前面呢？知不知道？我们不是不戴口罩，我们要戴口罩，我们要防护，但是不能狂妄，却不能惧怕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最后怎么样呢？哇，原来后来就发现他的目的达到没有？23-25节。埃及人追啊追，追啊追，路很长啊，这个动画电影啊，这个叫科幻电影啊，抓追啊追，追啊追，穿越时空啊。结果上帝把这个放开，发现他们在埃及人也跟着追，对不对？一直追入到红海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时候那个云柱一离开，他们就追，结果上帝使他们的那个车轮子怎么样，陷在了那个上面。你知道那个地是干的，怎么会陷住呢？上帝竟然叫他车轮掉落，产生混乱的状态。哎呀，感谢神呐、啊！法老以为以色列人混乱了，没想到神叫法老混乱了。我们逃跑吧！哎呀，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，赶快走吧！感谢神。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我们看到希伯来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哈，哥林多前书10:1-2，保罗说这个今天这个摩西哈，他带领以色列人做了什么？他说，弟兄们呐、啊，我不希望你们不知道，我们的祖先都在云柱下面，怎么样？全部都从云海、从云中、海中受洗，归入哪里？归入摩西了。哦，以色列人下海去，原来是为了接受洗礼，归入哪里？归给摩西。摩西是谁？摩西就预表基督。摩西就是那个中保，对不对？啊，感谢神，用这个方法洗礼就是叫我们与黑暗 隔开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他们是什么？黑暗之子。他们要靠近我，世界要靠近我是很难的，因为我们中间有一条什么？有一个云柱，有圣灵在那里，有我们的这个神的话语在那里挡住他。他们想要追赶我们，杀死我们，可不可能？不可能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天天在信耶稣读神的话语，他们追啊追，追啊追，结果追不上，你信不信？所以云柱火柱就使海使世界混乱，而我们呢，耶和华为我们征战。很多人受洗前都没有什么征战。哎呀，我那个时候常常问那些受洗的弟兄姐妹，我说哎，你们这教会很好啊，很开心啊，你受洗有什么感觉？哎呀，受洗很幸福呀，很快乐呀，我早就觉得要受洗了，今天很热闹，好多人看我们受洗呀，真好，好不好？没有经历危机，也没有经历恐惧，这样的受洗可能到时候困难一来会怎么样？全都跌倒。我们知道，我记得一个姐妹哈，在受洗之前前几天，她就突然出了大事，不知道什么事情，反正就是很大的损失。的话，她就告诉我说：“哎呦，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受洗。”我在受洗之前，我问她姐妹：“你要不要受洗？有没有信心受洗？”她就让我们为她祷告。祷告之后呢，她说：“哎呀，虽然我心里面很那个，但是我还是要坚决要受洗。”明白吗？就他遭遇到这么大的事情，应该说哇，上帝都不保佑我，我还受什么洗呢？结果他反而遭受了这么大的困难灾难，他还是说我坚定要什么受洗。我很感动，这才叫真正的信心，而不是说哎呀我好生活，我说哎呀这个好好幸福啊，还什么没有。他经历困苦，经历红海，经历灾难，受洗就是进入水中，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保障我们，洗礼就是加入教会归入基督，就是世界的末路，而是我们新的一条的路，是唯一进入神国的出路。所以最后我们看走投无路的必胜之路是什么呢？最后一个山峰就到达了哈，最后一个山峰，十四章的26到31节，又是耶和华说话了。路线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26节，大家一起来念一下26节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海伸杖，叫水人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上面。感谢神，神的策略是叫摩西做什么？又伸杖，要海怎么样合拢了，把他们淹死，使罪被淹没，使罪死透。这个策略执行没有？看看执行的怎么样。27到30节，结果摩西就遵守神的话，向海伸出手，海水就返回来。哇，埃及人见到就赶快逃跑啊逃啊逃，可是耶和华却他们摇啊摇，他们逃啊逃，耶和华摇啊摇，把他们摇在海里面，海水就回流，淹没了所有的战车马兵，追赶以色列的法老所有军队一个不剩。你第一那个蝗虫之灾大家知道吗？所有的蝗虫被投到哪里去？投到红海里，一个也没有剩下。以色列人却走干地，感谢神，在水在他们两边左右怎么样，成为两道墙，左和右。哇，好壮观呐！你看好壮观呐！哎呀，又是墙，哎呀那也是墙，哎呀真神奇呀，感谢神。那法老呢就哦摇啊摇摇啊摇摇啊摇，看到吗？被海吞吃，目的达到没有？弟兄姐妹，31节最后，原来做这件事情，我们来一起读一下31节。来，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哎呀，感谢神，最后这个就是目的完成了。哇，这个就产生了一种敬畏的心，原来神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经历这样的灾难，看到埃及人必灭亡，然后我们就产生对神的敬畏，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，我们就会相信确信这个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。今天我们是也是一样的，弟兄姐妹， ABC ABC， 一个山峰一个山峰，目的地就是要达到神的救赎的最后的计划，就是要我们敬畏我们的基督，顺服我们的神和顺服耶稣基督， 虽然经历死亡，虽然经历困难，虽然我们经历好多走投无路，面对大海，但是我们顺服基督的话，用洗礼叫我们出死入生，罪恶就会借着耶稣的血和水完全的淹没，把它投在哪里？深海中。我们一起来读段这个先知的这个经文，来，在弥迦书的7:19，一起念。来，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塌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。感谢神，我们的罪被谁投到哪里去了？被上帝投到哪去了？深海。当你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，你的罪就被投入到深海。深海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，深海就是魔鬼，常常说魔鬼海怪居住的地方。弟兄姐妹有没有感受到？所以最后保罗也教导我们说什么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的埋葬，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神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就是脱离了罪。摩西举起杖来的时候，就是十字架，就是来了，叫红海分开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，从此不再是过旧生活了，将要过去离开埃及，完全的断绝。所以最后我们的结论啊，弟兄姐妹啊，我们都透过出信、决志、祷告，然后受洗加入教会，就是脱离了罪，成为新造的人类，天国的子民，圣洁的祭司。我们的生活上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方式了，我们必须要在教会里面，在社会的磨难当中，一次又一次的向撒旦怎么样宣告，宣告什么？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。对自己说，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。大家一起说，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。所以你要敬畏上帝，你要信靠天父，完全的顺服基督，我们就不会成为撒旦的奴隶了。不要回头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敬拜主。我们侍奉不是要做什么事情，我们侍奉就是单单的学习敬拜神，听神的话，学习他的话语，不断的神对摩西说，对摩西说，对摩西说，我们要怎么样？遵守，遵守，遵守。我们的牧者讲道，我们弟兄姐妹读圣经，都是为了遵守神的话，进入最后永远的天上的应许之地，与神一同作王。好了，我们一起读几段经文，大家一起来在希伯来书的3:1-6，来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摩西为仆人，在神全家诚然敬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真正的教会就是坚持到底，与耶稣基督敬拜他，他是神的儿子。第二个，彼得前书，彼得也告诉我们洗礼的那个意义是什么。来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了你们，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一定注意，我们的不是说肉体的罪，每天我们肉体都会犯罪，但是呢，重要的是什么？良心要敏感，良心要被洗干净。每天犯罪都说良心里面说，哎呀，我又犯罪了，要悔改，犯罪了要离弃罪恶，无愧的良心很重要，无愧的良心。最后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个新天新地，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来，
我
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感谢神。海什么时候会消失？海在天上，我们与神在一起的时候，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，不再有海了。海就是为了埋葬罪恶的地方，他与撒旦在一起，海将会消失，因为法老都被淹没在里面。感谢神。我们挑战一下自己，第一点，我们怎么样经历走投无路的境况？我们有没有经历？ 有没有指你走投无路的境况，灰心的境况？弟兄姐妹不要怕，这是信心的考验。第二点，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要回想什么？要回想什么？
洗礼。
洗礼的那一天，哇，我想起我们洗礼的那一天，我们觉得很荣耀，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跟水已经什么埋葬了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所以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遇到困境的时候，一定是想我当初洗礼的时候是怎么样投靠主耶稣的。第三点，我们在危机和得中得胜了，我们要干嘛？我们真的是要离弃罪恶，每天都委身谁？委身基督，向归路摩西。好了，感谢神啊！我们一起唱首诗歌，回想一下我们当初受洗的境况。好，大家打开134首敬礼歌啊。
受浸在水中，圣灵为印记，靠基督宝血得洁净，得救作后世，信靠蒙应许，歌颂圣天父，忠心爱主。
受浸在水中，
受浸在水中，圣灵为印记，与基督同死同埋葬，与主同复活，罪得的自由，歌颂圣天父，永远欢喜。
受浸在水中，
受浸在水中，圣灵为印记，有基督同志显大能，为天父说声作神的儿女，歌颂圣天
感谢神。好，下面是我们家事代祷的时间，我们把时间交给 Nancy。
十二天父，我们雅各宣道会的众兄弟姐妹在你面前都是被你的血遮盖，也在水里面重生。在洗礼当中，我们遇到你，主啊，愿我们静下我们的心，再次冥想我们洗礼的那一刻对你的呼召的回应，对你的带领的回应。主啊，愿你聆听我们众兄弟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我们一起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。天父啊，你的救恩何其的大，何其的广，你的恩典环绕着我们。从我们认识你那一天开始，你的云柱火柱就围绕着我们雅各宣道会。我们经历了出埃及，在旷野，虽然我们现在也许还在旷野里面徘徊，但是我们坚信主 你的云柱火柱不会离开我们，让我们在里面的每一个以色列人，每一个属于你的小羊，都在你的爱里面保护成长。主啊，在这疫情灾难临临不断的2020年，我们心里常常焦碎，也在困惑软弱，但是每当我们想起我们洗礼的时候，每当我们想起你话语的时候，心里面的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搅动，激起我们重新对你的爱，让我们想起我们对你的承诺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曾经在水里面上来的那一刻。主啊，愿你带领我们在天天的读经祷告当中常常遇见你，让你的云柱火柱环绕着我们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青年人，每一个老年人。我们雅各宣道会虽然人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愿意跟随你，哪怕在疫情当中，我们也不会切断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奉献和教会里面的侍奉。主啊，愿你纪念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感动更多的人。我们愿意走出去为你的大使命传福音，虽然在困惑当中，在疫情当中，我们也不惧怕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必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也把这 UBC 的地区放在你手里面。主啊，愿我们走出去搭出去的每一步，圣灵你的使者天使都与我们每个传福音的兄弟姐妹同在。你使用我们的口，使用我们的脚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坚定地把福音广传。主，也把我们的牧者放在你手里面。我们把吴牧师、梁院长、陈牧师、朱牧师、黑们都放在你手里面，在这2020年的困惑灾难当中，愿你保守这些牧者坚定谨守他们的你给他们的托付，让他们的心常常能够记得答应耶稣基督喂养你的小羊，按时分粮。也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，包括在中国的兄弟姐妹放在你手里面，把 Mary 一家放在你手里面，还有圆圆、李敏、司令等等等等在中国的兄弟姐妹，愿你带领他们，云柱火柱也围绕着他们，在他们身边建起你的长远，让他们在中国也有机会传福音。你保守他们的生活工作。主啊，愿你保守我们教会的青年人。主啊，在他们的生活工作中，你有特别的美意，在这年轻一代里面，你让他们看着你的云柱围绕着他们，和黑暗隔开。主啊，让他们从世界的魔掌里面、困惑里面拯救出来，在你的避难所里面能够 有你的爱围绕他们，能够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有美好的旨意，也把我们前面的奉献箱放在你手里面。主，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，我们愿意把我们所得的奉献给你，愿意把我们所有的奉献在你的脚前，让它成为传福音的工具。荣耀归于你。以上祷告是奉基督的名求，
阿们
阿们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接受祝福。大家站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《永远一家人》，打开45首。
天天在一起，同心合意。
祝福大家。